石达开一看家回不去了，连天王宫也去不了了，唯一的办法就逃出南京城，到外头去调兵去，要不就孤掌难鸣啊，这是韦昌辉的天下。石达开一转身钻了胡同，这阵可够惨的，就剩下他一个人呢，一直赶奔南京的小南门。仗着石达开道路熟悉，路上也没有人阻拦，很顺利来到城根这，顺着马道飞身上城。这时候后边这个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石达开回头一看，后路是走不了了，往前一看，三丈多高的城墙，到了现在就得豁出去了，赶紧一伸手把腰带子解下了，把内甲的判甲刀解下了，接着有一丈多长拴在那垛口上，石达开一片腿从城墙里边翻出来，顺绳而下，这绳才一丈来长，下边还有那么长够不着呢。石达开一闭眼，手一撒，在城上就跳下去，仗着翼王身上有本领，肚子里有气功，要换别人非摔死不可。石达开一咕噜身起来，撒脚奔江边就跑。在这儿，韦昌辉的死党把聚宝门打开，把大南门也开开，骑兵就追出来了，说呀，别让石达开跑了，把他杀了。石达开一看不好啊，撒开两只脚拼了命的往江边跑，仗着他脚底下力变，时间不大就跑到浦口江边，可是也走不了啊，这块都是韦昌辉的天下，早就接着命令把大江封锁了。水军的总头领叫赖文光，一看前面有人跑来了，分配成点炮亮队，三千太平军把大江封锁，石达开就剩下一个人了，满头大汗，抬头一看，起脚之下一匹白马，马南桥上坐着一人，三十多岁，白脸黑胡，满身的戎装，正是赖文光。这赖文光也曾经在翼王的部下当过差，当过师帅，当过军帅，后转到江边当了水师营的头领了，都是熟人了。到了现在，石达开稳了稳心神，前面赖将军嘛，赖文光一看石达开满身都是鲜血，狼狈不堪，心里头不是滋味，翼王正是卑职，您这是要上哪去？哎呀，赖将军呐、石达开一口气把天津的事情大概向他讲了一遍，最后跟他说，兄弟，是非曲直摆在眼前，究竟你是听天王的，听我的，你还是听北王的？如果你要听韦昌辉的，那好，我石达开不走了，你用绳子把我绑起来，前去立功受赏。如果你还有一点太平天国的良心，你还能听天王的，怎么办？你网开一面把我放走，将来石某必有报答之日，何去何从，你看着办。说着话，石达开把双手一背，赖文光一看，这个人呢还是个正人君子。其实石达开不说，南京发生这些事儿，他也清清楚楚，从心底下讲他也恨韦昌辉，但是呢他现在是受韦昌辉的指挥呀，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啊， 这怎么办呢？最后赖文光把心一横，算了，一王十八开，德高望重，我不帮着，我帮着谁？我能跟韦昌辉往一条道上跑吗？留下外人的唾骂呀！想到这块，他在马上跳起来，翼王殿下，卑职之罪，怎么办？您别往下说了，我保您逃出虎口。哎呀，多谢贤弟！翼王赶紧上船，跳板搭上翼王十八开，刚上了一只小船，燕王秦日纲领着追兵就杀到了，离远处一看，哎，赖文光，别放他过去，把他抓住。赖文光连听都不听，县官不如县管呢，吩咐一声，提锚开船。这小船荡悠悠就离开大江的江边，哗，船到了江心。十八开站在船头上往岸上看着，哎呦，岸边就发生一场巨战。因为赖文光呢不听北王韦昌辉的指挥，更看不起秦日纲了，双方话不投机，当场动手。最后赖文光众寡不敌，领着100来人跳上船只，赖文光跑了，赶奔长沙那方向下去了。单说秦日纲怒气不息，点手换船，上了蒙童战舰，吩咐一声给我追，无论如何不能让十八开跑了。单说十八开这只小船有8名水手啊，这些人都是赖文光的部将，对十八开十分尊敬，玩了命的搬江摇橹，无论如何把十八开得救出去。现在奔哪儿跑？奔扬州，因为奔别的地方去不可能了。当兵的都玩了命了，嘿嘿嘿嘿，哗哗，小船毕竟没有大船快啊！秦日纲站在飞虎舟的船头上，瞄准，开炮！密集的炮弹把大江都打着了一样，硝烟弥漫。哎，你别看放了那么多炮，也不怎么的，还没打着这个小船。石达开这只船是乘风破浪，最后终于到达扬州。他为什么奔扬州这来？因为这块的主将是李秀成。咱们前文书说过，李秀成、陈玉成，这都是太平天国的后起之秀，年轻的高级将领。李秀成大破江北大营，战败岐山，威望远播，后来提拔为地官正丞相。现在李秀成独挡一面，领着30000精兵驻扎在江北，离着南京也不太远。说南京发生这些事儿，李秀成也知道了。李秀成啊，偷着哭了不是一回，隔着大江摇头叹息，心里说话，我们太平天国这是怎么了？耗子动刀窝里反呐、啊、要这么下去天国不就完了吗？有几次李秀成打算领兵带队回到南京，又一想不行啊，一没奉天王的旨，二没奉其他王子的旨，我私立训地掉头之罪，再者一说我死了不算什么，我领兵这一走，清兵乘势反哺，大江北边不就丢了吗？他是左右为难。这一天正在中军保障跟手下人商议事儿呢，外边报说有一只小船来了，听那个意思说一王十八开，有人喊的嗓子都哑了，后面无数战船追来了，是吧？李秀成的心噔噔噔直跳，来到江边，拿着单筒望远镜瞄好了，仔细看看。一开始没看出石达开的， 最后一看，哟，正是翼王啊！谁追他？李秀成传心令箭，派下大小船只500，自己亲自登上分解州，领着3000水兵全来接应石达开。等着一见面，石达开心里这个高兴啊，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李秀成跪倒在地，卑职迎接翼王千千岁，您受惊了。秀成啊，别的不用说了，秦日纲领兵追我甚急，翼王放心，您全交给我吧。把石达开救回连营，李秀成亲自指挥开炮。江边全是8000斤的重炮，随着他的令下，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大炮喷着火舌，时间不长，把秦日纲的船给击沉了好几十艘。秦日纲的坐船也着了，他一看没有办法了，眼瞅着石达开跑了，只有回去交职吧。这秦日纲返回到南京，面见韦昌辉，就把经过讲了一遍。韦昌辉急得一蹦多高，哎呦，怎么能叫他跑呢？你说层层设防，他就飞也飞不出去，把石达开给留下是后患无穷啊。秦日纲也低头不语，这好，跑了和尚跑不了寺，来人，把石达开的府给我包围起来，老石家的人一个不剩给我杀。这个韦昌辉真是凶狠残忍啊，带着3000军兵包围了石达开的府，不容分说，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一个不留，斩尽杀绝。石达开有个大儿子叫石柱，今年才6岁，有个老家人呢看着他玩。当事情一发现的时候，石达开的夫人把老家人叫到面前，石安呐、翼王对你如何？哎呀，主母，翼王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好吧，国运衰败，家门不幸，引来杀身大祸，但愿上天有眼，翼王能平安脱险，我们家千顷地一根苗，就剩下石柱这个孩子，我把他托付于你，你要想方设法把他送出虎口，周济他父子团聚，我死在九泉之下，感恩不尽。夫人说到这儿哭了，石安往上磕头，主母放心，只要老奴有3寸气在，一定按您的话去办，您把小少爷就交给我吧。带了无数的金银财宝，这石安一哈腰把石柱背起来，走前门走不了，等到了后门一看也出不去，被人家包围了。正在这时候，韦昌辉的死党放大火烧了翼王府，前后就杀进来。这老家人一看不好，怎么办呢？背着少主人滋溜钻到假山那窟窿里去了，哎，这地方还挺保险。杀了半天，这帮人还没搜出来，最后查点人数，死了560余口，男女都杀完了，向韦昌辉报告。韦昌辉还不相信，亲自来过过数。其实啊，石达开家口有多少，用着多少人，他心里头没数，这不过是走走形势，假装认真罢了。看完了点点头，把石头用火焚化， 这场大劫过去，老家人施安这才背着小少爷石柱在那假山里头爬出来。小孩也不敢哭，施安也不敢哭，心中想，上帝睁眼吧，无论如何把我们救出去呀。他们翻墙跳到街上，看了看左右无人，滋溜钻进了胡同。仗着施安一个是地理熟，另外老头也有经验，在一家老百姓的家里头演了三天没出现别的问题，这才从小南门混出南京。后来到了浦口，找着施达开的部下，有比较同情的借了一只小船，是赶奔扬州。因为沿路上打听知道施达开跑到扬州去了。咱们书说简短，父子一见，石柱把施达开抱住一叫爹，老家人把府里的经过这么一说，施达开俩眼一翻，哎呦，一口气没上来就死过去了。李秀成领着人捶打天心，爬他后背，好半天把义王给救过来。石达开眼睛都瞪出血来，用手指着南京，美昌辉呀，秦人刚，我要不报仇，我十字倒血。石达开带着孩子在李秀成这块借了200卫队，沿江北上，赶奔武昌。干什么？调兵去。武昌呢都是石达开的部下。等到了武昌之后，手下的人杨辅清、杨瑞清、韦俊所有众人接出来，石达开就把南京城发生的一切对他们讲了一遍。等说完之后，这100多名天将主要的将领一个个牙关紧咬，怒气不息，太可恨了。义王应打算怎么办？石达开说，我这次来没别的，我打算抽出一支精兵要兴师问罪，确保南京的安全。要这么看下去，连天王也危险了，我们不带点兵回去不行。好吧，那义王听您的令箭，您看带多少军队。但是石达开这个人跟一般人不一样，不能说给自己的家属报仇，不能因为脑袋一热就胡乱指挥。这阵他脑袋清醒的看到大敌当前呐、虽然说武昌、汉口、汉阳都在太平军手里头，但是据他知道，曾国藩的湘军云集在洪山，时时刻刻准备反土啊。据说清兵也不下10几万，仗着洋枪洋炮，那力量也不小啊。如果因为回南京把军队全抽走了，把武昌非丢了不可。最后经过细致的研究，施达开抽调了4万精兵，余者16万还在第一线，交给黄文金指挥，让胡一晃当监军，说不管京里头发生什么事，你们不要动，要监视曾国藩，千万不要把武昌丢了。施达开都做好了部署，这才领兵回京问罪。话分两头，单表韦昌辉，他把施达开的一家都杀完了，跟秦日刚一商议，咱怎么办？这洪秀全是留着是不留着？秦日刚说，北王你还糊涂，天王把咱都恨死了，到了现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留着他干个屁。趁着石达开逃走，京中无人，利用这机会把他干掉就得了呗，您就当天王，我就当二天王。对，一不做二不休，韦昌辉点齐3000精兵，在第二天是围攻天王府。 这天王府咱说过，不惜重金修造的，方圆十里地，那城啊比南京那城也矮不多少，外城叫太阳城，内城叫金龙城。真要把城门关上，这边还南宫。韦长辉到了太阳城的正门，把3000军队分派好了，调炮攻城。咱们单说洪秀全，这些日子简直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吃不能吃，喝不能喝。洪秀全要上秤泡一泡，得掉20斤分量。这阵也没心享受了，也没心玩乐，吃饭前也忘了奏药了，哪有那心了？心里是百爪挠心呐、啊，日夜盼望京城形势好转。后来他得着报告，说翼王石达开跟韦昌辉闹翻了，郝全没死了，听说石达开跑了。前一种报告说石达开死在乱军之中，遭了毒手了。洪秀全放声痛哭。下午又得这个报告，说没有，石达开跑到扬州去了。哎呀，洪秀全一听大喜，还有一线的希望，赶紧在皇宫里头坐着祈祷，祝福石达开平安无事。这一天呢，他喝了两个鸡蛋，总算吃了点东西。又一想，我现在是孤掌难鸣啊，兵士不少都在外头呢，怎么没人前来救我？哎呦，洪秀全是暗中唉声叹气，但是他也预防到了，韦昌辉现在杀人不眨眼，时刻有消灭他的可能。根据经验判断，事先不能不有所准备，所以洪秀全抓紧了时间，把天王宫里边的女人全都集合起来。前文书咱说了，那么大的天王宫，方圆十里，981间寝宫，除了洪秀全之外，没有第二个男的，上上下下全是女的。洪秀全把他们分成三队，连着88个媳妇也全都阻止起来了。你这阵不拿起刀枪来，早晚也得完呢。洪秀全亲自指挥，当着三军的主将，让这些女官们日夜守城。